再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主里成长的信息，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成长。这题目很直接，假如说我把基督里这个字拿掉的话，这个题目就没有得讲的，因为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可能成长，即使我们成长也不是圣经所要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在基督里的成长。那换句话说，若是在基督里的话，它必须会成长。就像一个树，一个种子撒在地里，只要它有生命的话，它自己会长。同样的，若是有基督的生命的话，它会长。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1:9-22，一共14节，那我们找到了，我们就同声念。好，我反正打在荧幕上，你有圣经也可以把圣经打开到哥罗西书1，那也许我们等下还会看别的圣经经文，你也可以一起看啊。那我们先一起读，好，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家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欢喜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物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以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留下的神的话写在圣经里献上感恩，让我们今天的信仰有根有基，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爱的缘故吸引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在成圣的道路上往前走，是因为主你设立的不只是榜样，你也把你的荣美的形象，那看不见神荣美的形象活在世界上，让我们今天可以仰望你。主，你不但如此，你也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大能大力，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上的引诱，这恶者的挑战，也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你不但是如此，你还让我们蒙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彼此学习饶恕，彼此学习接纳，一同接受主你在天上你在地上我们预备的基业，让我们活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每一天是生气蓬勃蛮有朝气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没有离下我们成为孤儿，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做不到，你把你的教导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到我们口里，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放在我们的手里，行在我们的路上，让我们可以活得有意义。谢谢你， 求你的圣灵亲自与众人同在，保守讲的听的，同为一个圣灵感动。人的话有限，但上帝的智慧无穷，神的大能超过人类人一切的，包括我们的软弱。求你宝血遮盖，愿主耶稣得到当得的荣耀，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被杀的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记得六月的时候，我去英国以前，我们分享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人不是指像我的话，不是指五十年前我信主的那一天变成新造人，他那个新造人是今天，若是我在基督里，我今天就是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今天若是不在基督里，我信主五十年也没用。所以那是六月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就接着从这里开始讲成长。新约的监狱书信，保罗写的几本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加拉太书，还有不是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然后还有后面写的几卷书，那是个人的书信。那么这三本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是写给教会的。那么在写给教会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特别讲到成长，以弗所书多讲到教会的成长，哥罗西书多讲到个人的成长，相辅相成，有里有外。但是在罗马书会更仔细的讲成长过程碰到许许多多的障碍，然后讲这些障碍如何克服。所以今天这是这个成长系列第二次，那我们就从哥罗西书来看怎么样。第一，我们先一起念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就像我们说的，若是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挡不住的，他生命必须成长。你有没有在我像美国可能见到少，我记得在中国，在台湾，你以前那个柏油路面很薄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很薄的柏油路面？现在美国柏油路面很厚，那很薄的柏油路面的时候，或者你家的像我们家的 driveway 就是很薄的柏油路面，那个草怎么样？我们家的 driveway 上有草的，那个草怎么可能穿过那个柏油路面？你有没有看？下次没看过人可以到我家去看。有生命就能穿透，没有生命就不能穿越。问题不是困难，问题不是别人，问题不是障碍，问题不是别人让我不高兴，问题是我里面有没有平安喜乐。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平安喜乐的生命。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次 focus， 让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看看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和圣灵的工作如何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上成为成长的动力、源头和成就。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四章，它只是一个结论。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成长，基督成长的身量。你看他说教会不能合一，因为人没有成长。教会合一不是跟你合一，不是跟我合一，是认识神的儿子。每个人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就自然慢慢合一。这个不能勉强的，但是可以在圣灵的带领里来勉强自己。好，我们再念希伯来书六章，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最严重的一个警告。他说若是你没有成长的话，你可能没信主，这是他这么严重的警告。今天没时间讲这个，我们起来念。来，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我那个有个字打错了啊，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就是 maturity， 不是说完全没有罪，不是那意思。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的说要竭力的，上面一个说要认识神，然后下面这节说要竭力，那个优先次序是认识神。 那个动力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是不从神那边来，枝子不结在树上，你结力没有用的。但是结在树上，你才可以开始结力。好，这是所以一个结论：成长是成熟，是以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作为我们的指标。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你就不会眼睛盯着别人，盯着你的小组长，盯着你的先生，盯着你的太太，盯着你的牧师，盯着你的长老，因为他们不完全。你盯着你会失望的，你早晚有一天会失望的。但是若是你眼睛盯着耶稣基督，你不会失望。通常我们是不成长，或者错误的成长，或者是健康的成长。那我刚才已经提过，以耶稣基督为指标，那是健康的成长，其他也可能是不成长。什么叫不成长？就是今年跟去年行事为人思想完全差不多，去年跟五年前行事为人思想完全差不多，五年前跟十五年前行事为人思想完全差不多。所以我用一个字来做一个指标，一个 testing factor， 就是 teachable。什么叫 teachable？ 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像保罗说，我还不觉得我到那个地步，我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着标杆直跑。保罗那时候已经是接近他生命的尾端，他还说要往前跑。像我今天觉得我已经很满，我看了在转眼看去没有人可以教我，那时候危险就开始。我们最近几年在英国、中国和美国有一些教会去跟他们一起配搭同工服侍他们，但是所以也认得很多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别的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有关系。那我就讲一个我亲眼看见的，就是在别的教会我们看见一个现象，那已经是过去一两年看见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同工在别的教会，他们就开始不成长了。不成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很满了，他们就所有的教会的学习或者是外面的营会他们都没有兴趣，而他们也开始觉得他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最对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公开的对教会所有的人，开头是下指导棋，就是你这个做不对，你这个做不对。后来就指导期你要不听的时候，他就变成公开的批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这样的对教会就产生很大的有一些影响力。而周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开始觉得很奇怪，这几位或一两位，他们已经在教会里是领导，可是他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我去的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来跟我谈，说问我怎么办。我说除非你跟他有关系，要不然你说什么都是反弹。那我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我一直跟他祷告。有一次这位基督徒朋友来跟我讲话，讲的时候只讲了五分钟，他都是在开头两分钟是寒暄，最后三五分钟他就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然后我还没有机会跟他讲他已经走了。所以我觉得是很难的，这叫 not teachable。 他的耳朵完全关上，他听不到任何人说话。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天国的比喻，他说你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清楚，因为你的油心被油蒙，所以你听不见。所以那个不成长不可能，一个人不成长不可能还是很健康。就像你的孩子今天已经十三岁了，但是他吃饭还要你喂，你说那个健康吗？那个是生理的不健康。同样一个灵命，不是说他要人家喂吃饭这件事情错，因为他假如说是六岁的话，他要人喂吃饭还是合理的。可能有的家长已经觉得六岁应该自己会吃饭， 就是他两岁的话，他要人喂他吃饭是合理的，要人喂吃饭这本身没错，是跟他年纪有关系。所以你看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你仔细注意的话，它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这个祷告，他说：因此我从听见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内容，从九到十四节，然后一直下面还有，然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都是他祷告的内容。你才发现成长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不是把我们丢在世界上给我们一大堆教导，好像孔夫子一样告诉我们要忠恕仁爱，然后他孔夫子已经人不在了。他不是给我们一大堆教导，像以前你们党的教导领导人也不一定做，但是教导还是那个教训还是在。主耶稣是他离开地上升天之后，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求父，他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他要把我所讲的跟你们解释清楚，让你能够进入真理，活出那个生命，彼此相爱。所以今天也是同样，保罗体会这个，所以他就体会这是神的心意。神有他的教训，有圣灵的帮助，今天水就好像说万事都准备好了，只等我们进去。所以保罗的是从祷告开始，这个成长虽然是我们个人事，但是神的心意。所以不要觉得这是孤军奋斗，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常常看到我的成年的儿女，假若像我成年的我的小儿子，假如我最近很期盼他在某件事情上有一些成长的话，我会常常为他祷告。所以我不是说让他去做一件事情而完全不理他，我会常常为他祷告。他经济上有需要的话，我会主动的去问他。他在结婚交朋友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很小心，我不敢随便乱问，这是因为是他的事，但是我会很迫切替他祷告，我不会把他丢在一旁。虽然这是他的事情，但是我的心还在那儿，我不会去替他做，但是我会替他祷告。这是保罗的心情。所以请相信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他洗净世人的罪，坐在神的高天，他为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保罗替我们祷告，我们彼此代祷，让成长变成我们的心愿。因为不是我们不想成长，非成长不可，是神的生命，你只要不要挡他，他会成长的。就像我跟师母一样，我们结婚今年四十多年，假如我刻意的把我们婚姻中的今天还是有一些个性的冲突，一些障碍，我刻意的把这些障碍拿掉，我们的感情就开始好起来，甚至还有激情。因为那个爱的本身是要长的，要给的，要去彼此接纳的。只要我们把那个负面的东西拿掉，它就会长，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看第九节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想只有传道人才需要，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只有传道人才需要晓得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叫他去做传道人。我们是平信徒，我们可以礼拜一到礼拜五照我们的旨意，碰到困难的时候照神的旨意，但是不对的。我们把神想成一个不好又不比我们还不聪明又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的神，所以我们当然跟他远一点。但是我们想到他是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我要每天来到他面前求神的旨意。我最近这是两三年前读到一本书，这个是英文写的，这写书人叫 Sisson， 他的书名是很有意思，他说神的旨意 就是我的生活内容。他说 God's will is the way of my life。 哎呀，我一看到这书名我就被吸引，我就读的时候看见都开始都没有说很多道理，他还讲他生命的见证，他讲他这一辈子，他写了很多书，除了这本以外他还写一本书，就是神的旨意，如何晓得神旨意。你猜他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的作家？因为23年前1991年，他那时候42岁，他跟他太太带着4个儿女，跟他自己的母亲到印第安人，他住在华盛顿州，在大学教书，他们到一个印第安人去做短宣，去短宣3个礼拜。在回来的路上，一个喝醉酒的印第安人开到他的 lane 这边，两个人车子这样撞，当场你看不得了的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妈妈、他太太、9岁的女儿、1岁的儿子当场就死亡，只剩下他和一个7岁的儿子、一个4岁的女儿。对于很多人来讲，他说这个是没有路走了，但是他说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寻求神的旨意20年。他觉得头20年，他包括他的教书，他做过牧师又去教书，然后结婚生孩子，都是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那时候给他一个很他说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情绪上忧虑症5年，他5年他晓得他在忧虑症里面，但他虽然忧虑症，他不是严重的忧虑症，他晓得虽然他情绪上是沮丧的，他深深知道上帝的手在他身上，因为他寻求神的旨意20年。他说这件事情结果改变他一生，从那天开始他开始写作。很奇怪的，他7年以后他可以开始面对的事情，他写第一本书就写神的旨意，写出来又畅销。为什么畅销？因为他说经过死荫的幽谷看见神的同在，他亲身就是见证。啊，我推荐你们去看，每个人都有沮丧的时候，包括我。我什么时候发现我沮丧？就是我拼命去看 Tigers baseball game， 希望他打赢我高兴一下，我晓得我已经开始沮丧。有的时候我看得很精彩的时候，该赢的球输了之后，我像小孩一样会拿那个沙袋丢到荧幕上，就是该赢的球都输，因为我在一个沮丧的情绪。很多姐妹是看那个韩剧啊，看很多东西，我们都会面临沮丧，但是那个出路是晓得这是神的旨意，你就不会进入严重的沮丧，你会在轻度的沮丧里体会神的旨意。请你去看那个书，我就不多讲。所以婚姻、工作、服侍都是需要寻求神旨意。我们4月到6月在这个婚姻班里面，他们说：“哎，我们今天已经结婚了，讲婚姻寻求神的旨意太晚。”不晚，结婚以后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在结婚里，在今天的婚姻里，要寻求神的旨意，怎么去爱我那个有时候不可爱的先生和太太？那个就叫神的旨意。我希望有一次我可以把我读到The Sister 的心得和圣经的原则给你分享神的旨意，但今天不是这个题目。然后他第10节，他说啊，你讲你读英文你才晓得，神的旨意后面有下面有4个分句，那个分句是描写神旨意的内容，你读英文就晓得。然后我就把这几个内容把它列出来，在什么事上写的？神的旨意不是很空洞的，不是说他有一天突然上帝对我说话，有可能，但是每一天上帝通过他的话写在这里对我们说的时候是非常实际的。第一个，他多结果子。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加起来都不能胜过在你身上神果子的宝贵，你的价值的肯定。请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因为神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真的不觉得。
除非你活出圣灵的果子，否则你不会觉得你有价值。我可以跟你说，你拥有1000万美金、2000万美金，你的价值不会增加太多的。你会想，这2000万美金不要被别人抢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很多朋友是就几千万美金，我在中国大陆碰到人有上亿美金的人身价了，我看他那个绝对不就觉得他有价，他躲躲藏藏，怕得不得了，到处不能告诉人家他没钱，他没有价值。真正价值是活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你有 self control， 我等下讲 self control 的见证，你就晓得神的同在，晓得有价值。渐渐，一定是渐渐，不是一步而成。所以我们常常读到别人的见证，比如我最近读到沈宝老，我上次跟你分享沈宝老的见证，一信主不久就跑到云南的那个苏丽族那边去，差点死在那里不肯回来。我一读到，哎呀，我太差了。我读沈宝老的见证，目的不是要让我觉得我很差，目的是让我觉得上帝大能的手可以带沈宝罗去，他也可以带我。我不需要学他，因为我的眼睛不是放在沈宝罗身上，放谁身上？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眼睛放在谁身上？哇，这个还没有听到的话，那我其实讲的都是没有用的。我们眼睛应该放在谁身上？耶稣基督。我们好不好一起说耶稣基督好不好？来，耶稣基督。Fix our eyes on Jesus， 好不好 ？Fix our eyes on Jesus。所有这些见证都是帮助让我们 fix our eyes on Jesus， 好不好？我想，有的人是很内向，像我，你要一直要我说，我就真的故意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心里说 ，Fix our eyes on Jesus， 靠圣灵的能力，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靠自己的忍耐结出来是骄傲的果子。比如我今天你对我不好， 我在家开始忍耐，他对我不好一次，对我不好两次，三次，四次，我忍耐，那个最后我能够忍耐，我就对对方越看越瞧不起，有一天爆发，那个叫靠自己结的果子。什么叫靠圣灵果子？讲个见证。我们这次去英国碰到一个姐妹，他年纪已经到30岁，mid 30。你想想看，一个姐妹还没有结婚，那个压力很大，而且她是爱主的姐妹，她是大学教授，不是我的女儿啊，我女儿也是大学教授，但这个姐妹也是大学教授，而且她做得非常成功，美国著名的大学邀请她去做研究，做得非常成功。可是旁边的人都跟他讲，姐妹你越成功你婚姻越困难，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有什么选择？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的见证，他说他绝对不随便嫁，不是因为年纪大随便看到一个人就嫁，他没有，他因此这样有几次的交朋友机会后来都没有成功，因为两个人实在相差太远，他每次不成功他就很沮丧，有的时候甚至到那个轻度中度沮丧，他的好处他会讲出来，那弟兄女儿替他祷告。然后碰到一些教会的和外面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就讲很快就嫁，很快就嫁，那些人嫁了以后婚姻中好多好多问题，那他们就会去找他，那些嫁的有问题的人会去找一个没有嫁的。我觉得这就叫神的能力，他就看见他可以帮助那些嫁的有很多问题的人，他虽然没有结婚，但他经过的交朋友接惯，他晓得神的旨意是何等重要，虽然他有的时候还会有沮丧，但是那个变成他服侍别人的能力的来源，因为他亲自走过。你没有走过，人讲话没有力量，都是理论，你亲自走过话出来不一样，不需要大声，几句话点中，因为他不随波逐流。然后下面说，照他荣耀的全能 各立上加利，凡事欢欢喜喜，宽容忍耐。然后说感谢神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看重神的基业。我们常常问神的基业是什么，看不见吗？我银行的存款，我的房子，我的工作，我的妻子，我的儿女，这些是看得见的，没错，这些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神的基业是永存的。什么是神的基业？他随时赦免你的过犯，随时让你脱离黑暗的权势。当你心里有苦毒沮丧的时候，你跟他祷告，他可以带你出来。你必须要有这经验，你晓得那是真的。好，迁到爱子的国度，晓得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而弃绝你，他会因为你心硬拒绝他而放弃。最近我们读耶稣的故事，在马可福音，在福音书读耶稣，在希伯来书读保罗，第三章不是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给当时的基督徒的警告，一个字，心硬。当我们心硬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神的基业。最后成长的动力，15-22节，还是祷告继续。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是守神一切被造一切，因为万有靠他造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借着他造，为他造。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是为上帝造的，照着经文，奥巴马的职位是为上帝造的。虽然他们可以选择，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可以选择不照上帝旨意，但是他那个位置是为耶稣基督造的。所有这些教会的领袖，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他不是为自己的声誉，不是为自己的名誉影响力活着，他是为耶稣基督所活的。虽然他可以选择不荣耀上帝，但是不能抹杀那个事实，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为耶稣造的。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世界，他从神的家开始。但今天的时候是宽容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己，我们为他活是理所当然的。成长的动力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一定有 pain， 一定有挣扎。成长没有挣扎不是真的成长。你做过体育运动的人就晓得，你要锻炼肌肉的话，肌肉一定会痛，一定会发酸，甚至会受伤，但是那是必须的。渴慕神，因为他是守身的，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神乐意让他一切的丰富。在他这边说，他说上帝乐意让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他也是教会的元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当我们来亲近他，仰望他，跟随他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勉强的，是喜喜欢欢的。我常常想，人间的事情，人间的事情最靠近那个，就像我以前追我的未来的太太一样，我很喜欢她，我要，但是那个跟随耶稣不能比，不能比。诗篇大卫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你要是看见我们家后边那个鹿走来走去，你就晓得那个鹿看到水是真的是跑过去的，看到一点叶子赶快跑过去，鹿胆子很小的，它那个渴慕，那是我们动死成长的动力。若是我渴慕成为 Bill Gates 就是我成长的动力，我渴慕去哈佛，去哈佛就是我成长的动力。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个太太问我，她说：“为什么我要我的女儿 他在英国，他要去哈佛念书，去哈佛不是对他好，不是爱他，问得很好啊。我说你去过哈佛没有？他说没去过。那我说你晓得去哈佛要多辛苦，那个竞争多激烈，会很多人在哈佛大学沮丧，很多人在 U of N 五年前 Jeff Liu 他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他说三分之一的中国学生是 clinical depress 在 U of N， 他只不告诉你，他说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父母，因为要父母要他们成功。我就跟那个太太讲，我说你晓得到哈佛多辛苦，她说我不晓得。我说你怎么忍心要你女儿去？我说到底是为她好还是为你的面子？她说可能也是，她说可能也是为我的面子。渴慕什么？我们就往哪个方向成长。马太福音五章，我们先念好吗？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来。我们也念，再把诗篇四十二篇一节念一遍，来。是，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神就会保住我们，多好。其实很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很多很多特殊的公式方法，但是那是一个鸡跟蛋蛋跟鸡的问题。当我们保住以后，我们就更想去要，对不对？你被神满足过，你就会更需要。那么到底是渴慕先呢，还是满足先？就鸡跟蛋。我是觉得求神把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有本书就是渴慕神 Search of God A.W. Tozer， 我鼓励你们去看，我们教会 library 有，看了不要把它变成说一个基督教读物的批评，看看他写的好坏，不是，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帮助你的。然后也定睛仰望在基督身上，因为他超越一切，他超越所有的政治的光环，他超越所有的财富。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这些，我就再提一下，我常常问人家，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面金牌是谁得的？是谁的？啊？你们对体育不关心？是谁得？不晓得。啊？没人晓得。不是这些近代的运动选手，也不是那个当年的体操选手，那些体操选手很出名啊，对不对？但是真正第一名叫一个人叫李爱月，他是入籍中国的，他是苏格兰人，他入籍中国，他1924年在巴黎的世运会上得，因为他生在中国。他父母是宣教士，他生在中国，他回苏格兰念书，在爱丁堡大学，然后参加巴黎1924的世运会，他得400公尺金牌，创世界纪录。可他得了金牌以后就回中国，最后死在中国，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为主做见证，感动那个集中营的那几个管他的人，他们回去就变成基督徒，在日本成为宣教士。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我最近读到他一句话，就很非常打动我。他本来应该跑100公尺，但是因为100公尺预赛那天刚好是主日崇拜，对他来讲，要选择主日崇拜还是去参加奥运会100公尺的预赛，他没有选择，他继续来主日崇拜，结果那个预赛就没有去，当然就弃权。他有个同伴是一个犹太人，犹太裔的，叫 Abraham。 这 Abraham 这个人也是100公尺的选手，那100公尺世界纪录是他的，所以应该他们俩一起跑，你猜谁赢？当然是李爱瑞赢。 可是因为他没有去参加预赛，所以他就 disqualify。 结果那个 Abraham 就得了100公尺的金牌，那然后呢就把他临时变成跑400公尺，最后400公尺还是得了金牌。但是他一句话感动我，我倒不是觉得这个金牌，他说，人家问他说，你既然做礼拜这么多，你何必来参加这个运动会，你就去做宣教士算了吗？ Good question。 这就叫二元分的世界观，只有在教堂里墙里面才属灵，教堂外都不属灵。他不是这样，他怎么说？哎呀，我就讲太棒了。他说，上帝让我给我两条会跑的腿，我有机会就要为上帝的名去跑，那个机会不在我就不去，机会来了我不，他说我不是要什么名啊誉的，也不是要什么钱的财的。你晓得奥运会得金牌，名誉钱财都来了，他不是为这些。他说，上帝给我会跑的腿，我就要去跑，为荣耀上帝，结果一跑就得金牌。因为你晓得100公尺去跑400公尺不会得金牌的，没有那个耐力。他跑400公尺，跑100公尺，400公尺跑第100公尺领先，第200公尺开始落后，第300公尺大大落后，可最后100公尺神出神入化，一下突然力量来创世界纪录。他创世界纪录完以后感谢赞美主，然后就来中国宣教。那个 Abraham 压力大得不得了，他说，我必须证明我是世界上最飞毛腿，所以我在100公尺我求助全力，我非要跑第一不可。结果他跑第一，他没有破世界纪录，因为他带着极大的压力，他是为自己跑的。但是这个李艾瑞是为上帝跑，轻轻松松跑完，你给我奖品好，不给我奖品好，我去宣教，胜过天使。你们不要害怕这些鬼魔，不要怕他，是基督远超过他们，在我们里面的比这在这世界大，不要怕他们，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顺服他。我讲余力工，我常常想到这个，不像你们还记不记得他来我们教会，只来过一次，来领我们一个退休会，好像是2000年那年。他讲了很多很多道我还记得，但是有一个故事我都不能忘记。他说他50几岁的时候，他本来身体不好，他那个肺很严重问题，他跑到夏威夷去退休，退休每天住在夏威夷，他说好日子很好，每天 smell roses， 可是每一天都 smell roses 就不好了。他去求神，他说我还要继续服侍你，神就把他差到 Texas 一个教会去。你看他带着40几年的服侍主的经验，来到一个 Texas 一个中国教会，一去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一旁，然后他就参加一个聚，除了讲道以后，他参加聚会，聚会本来就有人带有人讲，他们不会因为是余力工就换人，没有，他说也不需要，他就坐到旁边，他坐了一年，因为他坐在那里学习等候的功课，一直到这教会慢慢接受他。因为他不太在乎，他已经这个年纪，他不在乎这些事情。其实他年轻时候他也说，上帝给他呼召，已经给他足够的恩典跟荣耀，这世界上能给的不多了，他唯一要的就是机会去服侍主。羡慕属灵的生命的丰富，与神和好，他这边有讲与神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为敌，如今借着基督的肉死身受死，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然后这特别讲到和好，和好饶恕是和好必经之途，不可能没有人得罪你，也不可能你不得罪别人，饶恕是必经之路。饶恕不是等对方承认错才决定，饶恕不是双方的行动，饶恕是单方面的决定。因为饶恕把自己从那个苦毒怨恨的 笼牢里解放出来，跟对方没有关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讲得很清楚，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生命是圣洁毫无瑕疵毫无责备的，那个生命需要活出来，所以那个生命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世界上这些 title， 包括牧师的 title， 这些都不是带给我们价值。
最后我们当如何行，我就两个建议，你们一起来思考。求神赐渴慕的心，
我们常常求神，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多少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求主，为了 找伴侣求主，为了生活的需要求主，为了疾病求主，但是最大的求应该是求主把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让我可以认识你，然后定睛仰望耶稣。在这个上面主日崇拜应该是优先次序，因为主日崇拜上百人在这里一起定睛仰望耶稣，一起赞美他，一起把我们心向他敞开，你想想看，天父的心会不会得到满足。就像我的三个孩子，假如今天父亲节有一个人打电话我已经很高兴了，没人打电话也可以啊，有一个人很高兴，假如今天这三个人突然都来了，哇，我真不晓得我的心脏能受了吧，这叫喜出望外嘛。礼拜天就是这样，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come together to praise the Lord， 因为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蒙连续得安慰做随时的帮助。然后实际的步骤，这些只是建议，你们可以自己 make a list。读圣经，背诵神的经文，当我们闲得无聊的时候，让神的经文能够出来。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到唱诗歌，那是好大的福气。尤其当你今天心情很沮丧的时候，哇，好不容易睡着觉，突然梦里唱起诗歌来，哇，真的太好了。学会随时祷告，参加各式各样的训练，礼拜主日早晨的主日学，周间有许多小组的训练，华神也有开课，整个底特尔地区有许许多多可以学的，但是我们要 make effort。 最后学习谦卑，一个人在家没有办法谦卑的，都是大家在一起才学习。求神真是怜悯我们。我常常想，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平常相聚当中，最后一句话，有很多很多很实际的机会可以彼此学习。我最近听到有人跟我分享，而且这个分享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在我这个教会二十多年我听过好多人跟我讲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小组里面大家彼此会不会看法不一样，会，甚至对圣经看法还有可能有解释不一样的，会不会有人问问题你答不出来，会，那个都是学习的机会。当人家问一个问题我答不出来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是我带茶经，但是别人问一个问题，我坐我旁边，我看我也答不出来。千万不要恼羞成怒，尤其是你带茶经的时候，当然当场是很下不来台的，尤其这个经文跟经节走我都没有搞清楚，这真是有点下不来台。但是这些都是机会。我最近听到的故事不是最近，其实也是去年听到的故事，就是人家问了他答不出来， 他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搞清楚。对方反而都不会责怪他，然后他还放在心里了。他过一阵子，他把他搞清楚了，他私下跑去跟人讲，哎，我搞清楚了，不晓得这个答案你看好不好。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还有时候有人跟我说，崔牧师你帮我祷告，我以前就是总是当然很高兴替他祷告，有时候会忘记，转头就会忘记，所以我现在就是他请我帮他祷告，我当场就替他祷告，免得我忘记。哎，这些是很小的事情。我们找工作，最近老板对我不好，哇呀，那是好机会，开始操练，看神的旨意，怎么办？最近我跟我太太关系有点紧张，哎呀，好机会，看看怎么样从地里面走出来，试试看，千万不要放过这些机会。现在我们教会需要很多事工，需要人做。那个 OU 要听说来四十几位新的学生，加上老学生，这将来人数越来越多，还有我们社区有很多新朋友来，哇，这些人都需要人去关怀探访，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第一要做的不只是行动，是要我们生活有见证，免得我们的嘴巴说的跟我们生活做差太远的时候很危险。求主这份怜悯我们，今天就是好的机会，今天就是成长的时间，而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晓得靠我们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你面前定睛仰望你，把心打开来依靠你。当我们沮丧受伤生病困难的时候，这是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天父，求你再次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会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像主你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的成长，奉耶稣基督名，阿门。